尽头，忽然想起你的温柔，感谢有你的温柔。我爱你不够，你却带领我向前走，世上的一切不再拥有，而你的爱永远存留。
欢迎收听《境界如歌》，让我回转，走出忧郁。叶城弟兄原创诗歌，文叶城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《境界》音频节目。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我今年24岁，出生在杭州旁边一个普通家庭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年圣诞节，奶奶都会叫我去教会唱歌，因为去唱歌就有糖吃，和小朋友一起很开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好奇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我觉得新华字典可能更权威一些，于是就去翻看字典中对人的解释。原来人是进化来的。后来也看到一些科普书上说人是高级的动物，我便觉得信耶稣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表现，也不再去主日学，甚至瞧不起主日学的老师。后来我撕烂了圣经，走上了敌对信仰的道路。记忆中，家里总是充满各样的吵闹打架。我和哥哥之间，哥哥跟父母之间，我和哥哥相差2岁，父母其实更偏爱我。我们俩闯祸了，父母常常责怪哥哥，所以这让他心里非常不平衡，把怒气撒在我身上，所以我们俩的关系一直不好。他欺负我打我，我就拼命反击。当时看待他就是仇恨的眼光，而不是亲人，好像全世界就恨他一个人。这种情绪多了，脑海中甚至有杀人的意念。表面上我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，在家里是个乖孩子，但实际上内心却充满了苦毒、污秽和伪善。除了对哥哥的愤恨，背地里也一直被情欲所捆绑，沉迷黄色书籍和色情网站。从小学5年级到初中，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中上等，最好的一次在全年级500多人里考过第17名。那时学习很努力，却不知道为什么学，好像只是为了考试，为了超越别人，却失去了真实的自己。初中以后，我的性格变得很自卑，成绩一落千丈，情绪也很低落。我心里郁闷，也跟父母讲过，觉得自己有些问题，但当时大家也不懂心理疾病，他们也不在意。直到2012年秋天，高二时，我忽然十几天睡不着觉，还不停地写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老师发现我言谈举止异常， 就让妈妈带我去医院。医生诊断说我得了狂躁症。我在家休学一年，吃药休养。那一年因为药物的副作用，我的手脚开始变得僵硬，有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呆板。家人很担心，就带我去找巫婆做法事，病还是没有起色。后来村里的基督徒到我家传福音，可能是抱着最后一次希望吧，父母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开始信主了。后来有一次我的嘴巴抽搐，甚至口吐白沫不能说话，双手也不能正常转动。我妈急得叫了教会的爷爷奶奶们为我祷告，没想到奇迹发生了。他们刚祷告完，我就立刻能开口说话，手也能灵活地转动了。对父母来说，我经历了神迹，但我自己却觉得只是个巧合。虽然后来也去参加一些聚会，但是内心没有真正遇见神，大部分还是被父母逼着去的。一年休学快结束，本该继续返校学习，但是我因为被网络捆绑，再加上长时间吃药，反应能力变慢，渐渐失去了读书的兴趣。这时候哥哥对我的态度又开始暴躁，骂我为什么病好了还不去上学。我心里郁闷，受不了他的脾气，一气之下就去了杭州。在杭州做了几个月传菜员，因为工作状态实在太差被辞退。回家后旧病复发，整个人一直待在房间里面，很自卑，不愿意出去，也不愿意去教会。整个家乡教会都为我祷告，尽时守望，还有一位很爱主的阿姨陪伴我，一直带我去聚会，教我唱赞美诗，直到身体慢慢好起来。圣经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若不是神的爱，我也许就那样失丧了。后来我有机会参与短期的圣经培训，和一群年轻人每天过读经祷告的生活，一起敬拜，一起学习神的话语。就在那时候，我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，为过去的言行流泪痛悔，反省自己跟哥哥的关系。没信主的时候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做些好事都有优越感，但后来发现自己跟别人跟哥哥没有区别，都是一样败坏。所以那时候我对罗马书里的这句经文特别有感触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就在我恢复健康不久之后，哥哥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，几个月不理发不洗澡，整天关在屋子里，每天要吃药，像被魔鬼捆绑一样，把家里什么东西都砸掉了。记得有一次我带着朋友回家，刚到门口他就跑过来打我踢我，不准朋友进门。如果是信主前，我肯定是要打回去的，因为我对他没有感情，但当时我心中却充满了怜悯。我自己经历了神的饶恕和接纳，就有了怜悯，不是从我而来的，是从神而来。后来我和父母还有教会的人一起祷告， 他也慢慢好了很多，但就是不接受福音。两天前刚跟妈妈打电话，她说哥哥最近状况更好了。感谢神，求神医治他，拣选他。在圣经培训班的时候，有位弟兄外婆去世了，他很伤心，一个人在宿舍没有吃饭。老师让我们想办法安慰他。不巧的是，我跟这位弟兄的关系并不是很好，但我又特别想去安慰他，于是我就祷告，求神给我一个办法。后来怎么回事，我就开始唱诗，投入感情，把自己想说的话唱出来送给这个弟兄。这位弟兄也被感动了，这就是我创作诗歌的开始吧。其实那时候并不明白什么叫创作，也没有真正学会一样乐器，但是就是特别喜欢赞美。给我方向这首歌就是那段时间创作的，当时刚好有主内音乐人白子老师给我们培训，他就给我修改编曲，鼓励我唱出来。几年过去了，这首歌依然能唱出我的心声。每当我没办法认清自己的身份和位置，有许多迷惘和痛苦，尤其无法安静下来祷告读经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这首诗。
下一个路口到底有没有尽头，忽然想起你的温柔，感谢有你的感受。我爱你不够，你却带领我向前走，世上的一切不再拥有，
现在我更有信心了，我是属他的，父亲怎么会不管自己的孩子呢？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有时候不是上帝不带领，而是我们不放下，所以一直碰壁走弯路。我就是这样的，他预备了合适的路，我却总想走自己的。他是我创作的另一首赞美诗。信主后，我生命有了许多改变，但仍有不少问题还在苦苦挣扎，比如偏执、自卑，常常迷惘。其中自卑对我的影响最大，我也在这方面被主提醒得安慰最多。比如我从小到大没什么朋友，性格内向，尤其高中时不会说话，情商低， 常被同学嘲笑。虽然我有这样那样的不好，但主里的弟兄姊妹总是很接纳我，愿意跟我做朋友。我有位高中校友，也是基督徒。在我生病最痛苦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能不能来看我一下，我快要死了。当时他实在不能脱身，却马上联络教会主日学的老师来看我。直到现在，不擅长跟人沟通还是会令我自卑。比如我目前在一家架子鼓俱乐部工作，需要跟家长和孩子沟通，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底气，即便我的技术很好，也做不到很好的去展示。还有在学历上的自卑，因为生病没有上大学，特别羡慕那些有学历有信仰的人，觉得自己很差。2017年年底有段时间找工作，比较好的机会都要求有学历，琴行面试也被拒绝，绝望到想自杀。在这些低落当中，感谢神总是借着教会的一些服侍以及弟兄姊妹的关心，让我还能走下去。教会对我来说就是属灵的能源站，总是能让我的生命得着复兴，尤其在服侍当中，灵里有很多喜乐。因为自卑，也令我在感情问题上倍感受挫。之前喜欢一个姐妹，以为她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另一半，后来却被拒绝，特别伤心。就在那时候，我写下了《让我》这首歌。痛苦过后，我也反省，整个过程中我的焦点放错了位置，凭着自己的感觉走，我没有把神放在首位，很容易出错。喜欢他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愿意考虑，觉得只要拥有那个人就能幸福，但其实不是啊。要不然那么多人进入婚姻怎么还会有问题呢？把自己的感觉当作上帝的感觉，因此被拒绝的时候就特别伤心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。人被这种感觉挟制，需要得到释放。
哦，主，让我放下所有重担，来到你宝座前。哦，主，让我回转，赦免我罪，赐下你的恩典。哦，主，我的软弱你都知道，求你来扶持我。哦，主，我的道路你已晓得，求你来指引我。让我不再看环境，谁是你已复活，胜过死亡。求你擦干我眼泪，让我在你里面拥有盼望。相信这只战争心念不出死亡。
这些经历让我学会放下自己，生命有成长，创作也有灵感。前两天在教会看了华语导演拍摄的《旷野之歌》，让我对自卑有了更多理解。主人公旭妈妈是一个七八十岁的山东农村老奶奶，她本可以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，但却顺服主的呼召去照顾一个素不相识的瘫痪病人范建秀。在那样简陋的环境下，又脏又臭的小屋，帮病人端屎端尿，但他做这些事却毫不埋怨，每天充满主的喜乐。甚至河北的弟兄姊妹也被他的事迹感动来看望他。在他去世的几年之后，大儿子成了传道人，二儿子也信了主。这部影片让我很惭愧，让我看到神不是看我们的外在来使用我们。一个再平凡的人，只要顺服主的话，活出神的爱，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自卑，也没有理由轻看自己。信主好几年了，我还是常常以自我为中心，导致问题重重。虽然不知道以后如何，但是希望能好好服侍神，用音乐去敬拜他，传扬他。因为耶稣救了我，我不能忘记他的恩典，不能继续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求神带领我的路，让我更多明白他的心意。最后跟大家分享近期写的一首诗，希望能鼓励到和我一样经历感情受挫的弟兄姊妹。爱的雕琢，多想种一棵树，它能结果；多想爱一个人，他也爱我。可人生不是竟由自己掌握，上帝是导演，我只是一个角色。好看的电影不是一直让你欢乐，而是充满许多未知的波折。幸福的结局从来都不是轻易收获，而是在经历中不断被雕刻。没有一个坚强的生命不经过蜕变，没有一个失意的青春不尝过苦涩。杰出的画作不会只有鲜艳的颜色，名贵的玉石必要承受痛苦的打磨。当我将破碎的心带到天父的宝座，才渐渐开始放下自我，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他对我爱的雕琢。
少了天和地，你的智慧无人能及，赐予我们独特生命，让我们自由呼吸。你赐予我们能力勇气，使我们坚定不再放弃，忘记背后努力向前，向着标杆奔进。你是全能上帝，唯有你配得敬拜。万物称颂，万民歌颂。 你是最美，上帝，唯有你配得敬拜。万物称颂，万民歌颂，永不停息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